阿三那时候有原则，天黑就不摆渡，除非哪儿死了人要报丧。后来就不了，晚上有急事儿的人越来越多，给的钱和香烟也越来越多，他拒绝不了。有一回，他们坐着的时候，悬边挨着他们身边的一块石头冷不丁崩塌了，哗一下跌到了江里。幸亏他们挤得紧，溅起的江水湿了他们一脸。他惊得跳起来，朝开阔的地方三步并作两步蹦过去，蹦过去又蹦回来拉他。那件事儿，他当时发个火就好了，那时候他们还没怎么着，如果他硬起心肠发个火，兴许能把自己喊醒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就当他过去了。他在他怀里趴了很久，他头一回听到男人的胸腔发出的轰轰声，他被迷住了，他不动脑子。真的，这样的时候，谁愿意想别的事情呢？后来他觉得那不是好兆头，简直就是雷公的惩罚。他还是跟他在江滩上把糊涂事做了。月亮照着他的眼睛，他是愿意死在这里的。他们睡着的时候，一条过路的船上有闪光灯，扫来扫去，把他们扫醒了。船隔得很远，可是他们都听到了船上有笑声，笑得挺下流。是笑他们吧？不管了，那些不知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人，谁管他们姓甚名谁呢？可是他管，他抬起身子，直直地望着船尾。船尾也就是几簇星火，可是那星火明亮，他往哪里去？他喃喃地问。所以说，他这时候是又瞎又聋又痴，换了谁，一下子就能猜出他的心不在这儿。他呢，反而觉得他样子可怜，把他搂得更紧一些。他搂得紧一些，他就靠得近一些，更深一些。他意识到他是那么需要他的怀抱和胸口。他敞开自己的心扉，隐蔽他的面容，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等他睡着了，醒过来，他就急急忙忙地告别，匆匆地踏着露水回家。来回40里路，他头天晚上动身的时候找了借口，去梅兰家学绣花，晚上就歇在梅兰家。等到早上，他会说自己说话多了，睡过头了。后来他说到梅兰家借针线，想急了就说到梅兰家劝架。他头两回来的时候是空着肚子来，也空着肚子回去的。再来江心洲的时候，他就带着馍和山芋干，走回去的时候就不会饿得走不动路。要带着干粮约会的人是世上最蠢的人。他惦记着老家，他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但这里不是他的命。他不会像他爷爷一样一天到晚拿几根稻草搓成腰带，他也坚决不会跟他大一样，居然是个文盲，成天扛着扁担东跑西晃，那能算是买卖吗？那就是二道贩子。他怕他大，所以不想跟他有一丝一毫的相像。本来他还想叫他在附近的码头上做点买卖什么的，这些做买卖的人出去的时候灰头土脸的，回来的时候穿着牛仔裤，神气活现的。可是瞧他的态度，他就明白提不得。他说他大也算个买卖人，人家都以为他能混出个名堂，可是他家一年到头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他一听，立刻也觉得二道贩子个个都鬼头鬼脑的， 不鬼头鬼脑的就发不了财，他反感起这些人来了。快到年关的时候，地里没什么活干了，他们见面比秋天更勤了一些。他们把下次见面约在凤凰镇头的小菊林里，约好10点见面。到了下午1点，他还没露头，他硬着头皮去渡口打听。阿三信息灵通，说许多人发大财了，大柳镇屠宰场从外地运了许多头猪要宰杀，人手不够，到处招临时工杀猪灌香肠。临时工每天下班的时候结账给现钱，他一听就明白他去哪儿了。正好有辆去县里的中巴车经过大柳镇，他坐上中巴车就往大柳镇去。一路上他的脸从窗口探出来，瞧见远处一辆自行车，他就使劲挥手。没到养猪场，就听到此起彼伏的猪叫，一头猪叫叫也就罢了，几十头猪嚎起来，声音长短不一，有尖锐，有嘶哑，难听得要命，让人头皮发麻。他壮着胆子循着地上的血迹找到了一个搅拌机，这台搅拌机体型高大，血肉模糊，声音巨大，站在搅拌机前能感觉到路面直打颤，不到几分钟就搅得人头昏脑胀，一块块10几斤的整肉进去，出来的时候就7、8碎，这中间全靠那几个布袋轮子带着。他凑到人脸上张大嘴巴喊，才听到人家回他的话，屠宰车间在后头。其实他不用问，沿着地上的血水走就是了。几个人正在摁一头猪，那头猪真肥，肯定有400斤。有个人拽着猪尾巴，另一个想拉住猪后腿儿，一个人干脆扑到猪背上，猪在原地打圈儿，恐怖的尖叫随着力气的耗尽逐渐变成尖锐的哀鸣。眼看那个人要被甩出来了，看得出这些人对猪不怎么在行，幸亏来了一个胖子，一把揪住了猪耳朵，另一个系着黑塌塌的围裙，一把上前，刀光一闪进了猪喉咙。另有一个人赶紧把预备好的木桶递出来，接住呼呼往下淌的血。就在人家以为可以了的时候，只听到屠夫喊那几个人摁住摁住。果然血呼呼的猪弹了几回，把他身后的一个人咣当撞到了屎尿里，他挣扎了好几个回合，嘴里呼呼了好几声，直到明显短下去了，几个人才敢真正放手。另一处有人在给猪吹气儿，还有人在烧滚的水里给猪刮毛，刮了毛的猪肥白浑圆，有一只猪头对着他，他瞅见那头猪眯着眼，不高兴似的撅着嘴。另一个墙角还有人用砍刀在剁猪蹄子，他来不及找到他，感觉胃里的东西全到了胸口了，就赶紧往外跑。他跑出来的时候，鞋子上沾满了血和粪。他找到一个池塘想洗洗鞋，却瞧见他正弯着腰在水里洗脸。他等在那里，过一会儿他上来了，脸色煞白，裤腿上的血水和粪也都还在。望到他，他的脸一下子臊得通红。他载着他往凤凰镇骑，一路上他一句话没说，骑到一半，他把一张票子从自己的肩膀递过来，是10元的，这是他头一回给他钱，那钱皱巴巴的不算，还有血腥味儿。自行车上驮了一个人，骑了7、8里路，到了外婆家门口，他的脸还是煞白煞白的。杀猪会要了他的命，他知道他干不了这个，就算2个钟头10块钱，这钱他也挣不了。 他自己的堂家哥哥一到冬天就到各个炉柴厂去砍炉柴，腊月初出门，过年前肯定回来了，一个冬天下来也能挣好几百块。他有阵子跟堂哥走得挺近，想了解更多砍柴的内容。砍柴不难学，只要吃得苦不算什么事儿。可是有回堂哥一句话就让他放弃了跟他讲。堂哥说他小腿上的疤不是摔跤摔的，是老板拿脚踢的。
什么？又不是旧社会还踢人？
那没办法，砍柴按天数算，一天二十还包伙食，老板瞧见哪个直腰就用脚踢哪个。听起来就瘆得慌，他一想到他挨老板的脚，工友的欺负，就心头发紧，他什么都没跟他讲。镇上贴满了征兵的标语，他脑子里一激烈，想到他长得这么好，要穿上军装一定很神气。他当然舍不得他离开，可是他不能光想着自己，思虑了好多天，见着他的时候问他想不想去参军。当然想，从小就想。
那你去。
说出这话，他觉着自己怪伟大的，想到剩下自己一个人，鼻子又酸起来。他笑一笑，尽力露出没被难住的样子。我们村上所有当兵的都是有后门的，村长、会计和联防队员全是当过兵的，这些好事儿轮不到我。试一试嘛，兴许。说到这里，他闭了嘴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。他堂哥也早就想当兵了，他妈妈拎了烟酒出门好几回，到现在八字儿还都没有一撇儿。那年冬天真是冷，他骑车送他回家。经过摇下沟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一个听来的事儿：住在这个坝下的一个男人从外地带来一个姑娘，欢天喜地的庆祝，结果女的娘家带着许多人找上门，要么5000块钱彩礼，要么把姑娘带走。他们从早上等到晚上，没等到钱就把姑娘直接拖走了，还捉走了几只鸡。他说太不体面了。他问后来呢，那姑娘回来没有？他说怎么可能，家里连5000块都拿不出，他娘老子还能让他回来？他瞧见他手背上的龟裂，他下回怎么着也帮他买一瓶蛤蜊油涂一涂。30里路，刚下过雨，天还是阴的，车轮里全是泥，骑几步就要停下来刮。他不许他送，他偏要送，到末了干脆推着自行车走。树秃了，水退了，世界就高远了。路两边许多人家的草垛堆得高高的，枯枝败叶都收集好，有钱的人家门前码着砖，堆着做梁柱的木料。他一下想起了他给他规划的房子，心一动，嘴就说出来了：你什么时候盖房呢？可是他没吭声。他明白自己性子太急，又加了一句：现在挣钱比往年容易多了。他不仅不搭腔，连喘气声都听不到了。他这才明白，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赶紧弥补。不是个个都能挣到钱的，还要看运气。气氛一下子坏了，他装着没听到，头却仰得老高。他的个子高，迈步子大，又走在前头。他瞧不清他的脸，他有些不安地跟着。瞧瞧，顺着他的手指，他瞧见了一只拖着彩色长尾巴的鸟在一根树枝上漫步，那鸟的彩色尾巴就特别的招眼。他发出夸张的欢呼，不想被他发现是假的。 他又多瞧了几眼，才继续走。天要黑的时候，北风往裤腿里灌，地面也渐渐硬起来，冷气和冰冻从远往近处逼。在一个三岔路口，他强令他掉头，他把自行车往肩膀上一扛，掉头就走。他完全没了主见，一整夜也没合眼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他家门的后边。出乎意料的，他的心情好了许多，还背着一首诗给他听。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长大后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，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。后来呀，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呐，在里头。而现在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这首诗是他上次来的时候，从集市上买油条的时候，跟老板要来包油条的纸上的。油条吃在肚子里早就没了，可是油条纸上的字他却吃到脑子里，如今来回报给他。听他解释了半天，他才明白这是一个人写给故乡的。故乡一般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词儿，它只是存在在课本里，无论是江心洲还是凤凰镇，可是由他说出来，他觉得理所当然，服帖体面。他说他的故乡有良田千亩，他的祖上有牛马万头，他家有长工和佃户，他爷爷读过私塾，要不是要继承家业，可能早就出国留洋了。他眉飞色舞地说这些的时候最好看，他就巴巴地望着他，轻抚他。虽说他才21岁，可是他恨不得一生就这样搂着他虚度。他想望到他内心的柔弱，像个孩子一样需要人疼。如果我像他一样没出息，我就背叛了祖宗。他说他爷爷就是他的灯塔，一直照耀着他，指引着他。还没有迹象表明他多么有出息，可是你还小。他轻声地安慰他，不知不觉地模仿着他爷爷的腔调。你会比任何人都好，你在我眼里是世上最好的男人。那些有钱人，那些出门做买卖的人，那些发财盖新房的人，那些当兵的人，那些铺子里挂着的好东西，一样都没有影响到他们。他们乐呵呵的，有机会就不停地说情话，一直不停地说，把月亮从黑天里说出来，把它从弯的说成圆的，天地说成光闪闪的。他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并将自己的头发许诺给他一个人。他的肩膀，他的眼珠子，他的手和他的心，所有他碰过的他的部位，他都把自己的许诺给他。大晴天，下雨天，风，别人家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，凡是美好的东西，凡是他需要的、喜欢的、向往的，他都许诺给他。就连江水也都被许诺掉了。等我有一张网，我就天天捕鱼虾给你吃。22年前的江水里，肉眼都能望见刀鱼和泥鳅。那些被他许诺给他的东西，从此越来越少，直到全部消失。他在早上许诺过，早上成了他的。他在晚上许诺过，黑夜成了他的。他在夏天许诺过，夏天里的阴凉就成了他的。所以所到之处，所见之处， 全成了他的。虽然星星一直在天上，可是把他许诺给你的人也就他一个。如果有人能那么在意祖宗，他也会在意子孙后代。如果一个人能把车骑得那么好，他也就能把日子过得那么好。有回他卖菜得了90块钱，一心想着帮他买身西装，跟他约好去县城。别人去县城都搭小中巴，可是他们有自行车，从早上7点骑到中午，到了县城的时候，他兴奋地东张西望。名不虚传，县城比凤凰镇大10倍，马路上都是人。天气很热，可是许多人穿着西装，西装袖口的商标上全是大写的字母。闹哄哄的空气里不断重复宣传政策的广播。街边的台球桌边围着一大圈人，隔了几分钟，人群一阵翻腾，他们不由自主挤过去。有个人在打台球，他弯下腰拿着一根竹竿，一捅，一个球到了桌边的洞里，一捅，又一个球进了洞。知道了人们闹腾的原因，他们又挤出来，远远听到大风呼呼伴着刀剑的碰撞声，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个录像厅。录像厅门口竖着一只牌子，红笔上毛笔写了几个大字：新龙门客栈。